徒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昨日，又入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入水冲去，他们入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是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精华的不过是劳苦抽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今天我给正大的时候也给大家讲到智慧什么富人啊，这个大智慧啊，真智慧啊，就是要晓得我们人生的目的啊，人生的意义，以及要实现要达成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啊，到底我们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啊，什么样的标准。所以在啊主日二讲到人生的愁苦的时候啊，我们就啊150篇啊，最起码你要记住第一篇啊，不从啊罪人的什么计谋，不占恶，不占这个罪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还要记住什么第二篇啊。第二篇是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啊这个谋算虚妄的事。然后还要记住哪一篇呢？23篇，这个都记住。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然后19篇你也要一定要熟悉啊，这个诸天述说神的什么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然后其中90篇也是非常可爱啊，非常深刻的一个叫智慧诗啊，也叫训诲诗啊，所以说非常重要。那我们就简单的啊，从人生的抽苦这个角度看10篇90篇。你看讲到这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什么居所。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最兴盛的产业，龙头产业是什么？房地产。我们知道垮台塌铺泡沫经济也是在哪里啊？也是房地产。人都炒房产的，房子不是买来住的，房子是买来什么炒的，这本身就有点变态的，对。但是无论如何，人都在寻找一个居所，人都在寻找一个归属。但是这个地方令我们震惊的是，主啊，你本身实实在在就是我们的什么居所。所以说我们怎样住在主里面啊 ？In God, in Christ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底下我们不一一细讲啊，但是讲到人生啊归于尘土，然后讲到啊千年如一日，然后讲到我们啊如水冲去啊，又想到孔夫子讲的“子在川上月，逝者什么如斯夫，不舍什么昼夜”。一江春水什么向东流，无可奈何花落去。所以是人生常常想一想，他们说人生就像剥洋葱啊，总会剥到一层让你什么流泪的。对啊，所以在人生的，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人生的劳苦抽烦，你才能够炼金术啊，才能够在这个人生的劳苦抽烦的试炼中，怎么能够得到什么喜乐，真正的乐趣啊，这是非常啊重要的。然后讲到第10节，讲到说其中所精华的不过是劳苦抽烦，转眼什么成空。但是最重要的是第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什么自己的日子，要做个明白人，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什么心。甚至包括我们信主了，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啊，我信主多少年了啊，我肉体的生命多少年了啊，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看来还是我还有多少可能存留的时间呢？那我们要数算自己的什么日子，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生进行这个分解啊，有几个阶段啊。通常而言，当然现在我们都是半路信主啊，一般来说你是到20岁你就要求学的阶段，20岁到60岁啊，一般都要成家什么立业， 到六十岁了，你还整天忙着升官发财挣钱，那你也不错了，是川普第二了，
对，
也可以的，也不是说没人生常常不受规，不受有些方面难以一刀切了。但是通常而言，六十岁你就要更要深刻的思考，我有什么人生什么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什么能够得到，我什么能够传递呀、啊？如果这些问题我们不思考，那是很人生基本上是没有多少什么价值的。好，这样请大家翻到材料。那我们看到大家这个材料手里都有啊。我们开始今天是第三讲啊，我们有开始讲到人生的愁苦啊。第一问我们讲到人生的安慰啊，第二问讲人生的愁苦。愁苦，我们先把这个焦虑问答过一遍啊，请大家看第三页。我读问题，大家读答案。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从上帝的律法。哎，第四问，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啊？基督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至40节，总括的教训了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要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第五问，你能全守这些诫命吗？说不能，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灵舍的。然后第六问，那上帝造人原本就是如此邪恶悖逆吗？绝不，上帝造人原本是好的，却是这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目的是要叫我们正确的认识他的创造者上帝，诚心爱他，与他同住在永福之中，赞美荣耀他。第七问，这种败坏的人性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从始祖亚当夏娃在乐园中堕落悖逆而来，因此我们的本性变得极其败坏，以致我们都是在罪里承运出生的。第八问，是否我们都是极其败坏，完全无法行任何善事，并倾向于各样罪恶呢？是的，除非我们有上帝的灵重生。第九问，那么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岂非冤屈人吗？回答，绝不，因为上帝造人，叫他本来有能力遵守律法，但是因为魔鬼的试探，人自甘悖逆，使自己及其后裔的这种能力丧失了。第十问，上帝是否放任这种悖逆或悖弃，是指不受刑罚呢？回答，绝不，他极其憎恶我们的原罪和本罪，必要在今生和永世用公义的审判刑罚罪恶。正如他已宣告说，凡不时常遵守律法书上所写的，都是被咒诅的。十一问，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回答，上帝固然是慈爱的，但他也是公义的，因此他的公义要求干犯至高上帝及威严的罪恶必须处以极刑，就是身体和灵魂一同受到永远的刑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理问答作为教会经过会议任性推敲接纳的圣经启示的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我们应当说是千锤什么百炼。而且这个教理问答本身它就是非常 logical consistent systematic， 非常有逻辑性，非常有一贯性，非常有什么系统性。所以说我在给大家分享的时候，现在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个人常常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对真理的掌握呢是片面性的，支离破碎，或者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话，说只见树木不见什么森林，一叶障目不见什么泰山。所以说对真理的学习，基督教信仰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和安慰，体现在我们对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就是真理体系。那为什么我们说改革宗教会、改革宗神学和长老制教会呢？因为改革宗神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system of truth 真理的体系。 长老制教会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治理的什么体系，这样我们在信仰在治理上都有什么有规有矩有章法啊，凡事都是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还做不到或者理解不了啊，甚至有错误啊，但是我们还是有章什么可循的，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就顺一顺这个思路。所以说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一问第二问是序言的啊，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啊，第二位要得到这种安慰有哪些事情是你必须什么哎知道的。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个基督教有比较理性的呈现，也有非理性的呈现。宗教改革就是让我们比较注重那个理性的呈现，比如上帝启示给圣经，那就是让我们教训堵责使人归正教导人什么学艺。这个理性啊是这个整个的西方神学，当然我也相信是合乎圣经特别强调的。比如在贾克顿信经中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那时候用了一个词叫 rational soul， 就是耶稣基督取了一个有理性的灵魂。就是人和动物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呢？讲道理，能够明白道理啊，动物是根据什么本能，但是人是根据什么理性。如果你不讲理性，所以圣经是说 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mind， 那地方就说要充分的运用我们的什么理性来爱上帝。现在人的问题是讲爱的不讲理性，讲理性的不讲什么爱啊？怎么能够爱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那就是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没有理性的爱，仅仅是爱本身，没有任何规矩，没有任何章法，不讲任何道理，那就是什么？没有理性的爱。所以说，宗教改革更多的呈现了，强调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圣灵也是真理的什么？还是圣灵。而且宗教改革，特别是在加尔文、欧文的著述中，讲到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当我们你怎么知道一个新心心灵，这个新心心灵怎么才能够与之相比是旧心旧灵呢？这个新旧之分、善恶之分、这个义与罪之分到底在哪里呢？说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其实不需要圣灵从本体上刻因为律法的功用本身就刻在人的什么心中。所以当这个清教徒们解释这个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的时候，这就是圣灵不仅是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明白，而且圣灵也把父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而且使我们变得甘心什么乐意，所以使我们喜爱神的旨意，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使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说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是指圣灵 empower us to obey his commandments，是指圣灵赐给我们什么力量，这个力量包括理性上的光照，包括情感上的医治，也包括意志上的什么扭转，这样我们对于上帝及其诫命的顺服就是甘心什么乐意的，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你就看到在宗教改革是特别强调或者罗马书特别强调的一节经文现在很少人讲，你翻到在罗马书第八章，在第八章的讲到体贴圣灵和体贴肉体，你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五节，看，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什么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多行不义必自毙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体贴圣灵的那是生命平安。你看第七节是个解释，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什么为仇，自己做主，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什么不能服。所以说那些体贴肉体的时候是不能够，他没有能力顺服上帝的律法。为什么没有能力呢？他没有圣灵当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就赐给我们什么力量 empower us，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甘心乐意的遵循神的诫命。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问 一开始就讲了你从何处知道你的什么愁苦的。回答说从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说我们看到海德堡教练问答的正文，说第一问第二问属于序言，然后那个正文本身就从第三问开始啊，第三问非常突出，非常让人不能够忘记的就是你从何处知道你的什么愁苦，答案也是让人不能够忘怀的，从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要知道我们心中的主体性的内在的那种痛苦，但是需要客观的什么标准啊，就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得病或者在美国，哎呀，测验你疼痛多少基数，有没有机器啊？有机器测验的，你疼到什么程度？有机器测验的，有这种机器，有没有？没有的话，也肯定会有人发明出来啊。其实我知道已经有人，啊，这是有的啊，这是有的，十几啊。那就十几痛苦。
哦，哎，对，差不多十几。
啊，非常。吃不消了啊，所以圣经讲的，特别讲的母亲说分娩之苦啊。啊，这也是非常，这也是母亲所承受的啊。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的纪念啊，纪念啊母亲的这个生产之苦，实际痛苦。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从上帝的什么啊律法啊。这个方面，我给大家画个图。这个圣经的启示，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好，我们看上帝创造天地啊，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什么脚凳。上帝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这是指上帝的国度，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啊。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国度啊，然后上帝就与人什么立什么立约啊，这个约就相当于美国的宪法啊 Constitution 啊，或者 Federal LawFederal law 本身就是翻译成现代英文就是 constitutional law， 就是宪法。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设立国度，圣约是国度的什么宪章，上帝与人立约啊，然后这个约的标准就是什么律法。就像我们订合同一样，你订合同要有规格啊，你买房子啊，你要买什么样的房子啊，大概是几个啊，多少平米啊，价位如何。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具体的规定，那你说买房子能不能买啊？买不了的。所以约的核心内容呢是什么？律法。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上帝从来没有白白的赐给人律法。上帝特别是在这个西奈山上，上帝赐给人的法版总是放在哪里边啊？总是放在约柜里边的啊，就说这个立约那是核心啊，上帝与我们立约，我们领受上帝的圣约，但是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十条诫命我们又称之为约法什么十章，哎，这是大学问 大内容的。这律法，上帝先赐下律法，但是当人违背律法，特别是亚当夏娃的伊甸园里违背神的诫命，然后上帝就赐下福音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头。所以说你就看到从创造的次序、救赎的次序、启示的次序，圣经先显明谁啊？上帝。而且先显明上帝是一个我信上帝全能的主，创造天地的什么主。所以先显明上帝及其创造受造界。所以整个人的关系，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上帝作为造物主和人作为受造物的什么关系。整个的宗教，整个的信仰无非就是这两种，或者是你拜造天地的主。但是罗马书上讲，人不去拜造天地的主，反而去拜神的什么神所造的物，那就成了拜物教了，那就是所谓的 materialism， 所谓的物质主义，实际上就是什么拜物教，崇拜金钱也好，崇拜权力也好，崇拜祖宗也好，崇拜国家也好，崇拜意识形态也好，崇拜爱情也好，这些都是什么拜物教。崇拜的是受造之物，而不崇拜那造物的什么主，这本身就是本末什么导致的啊！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但是圣经中上帝向我们显明这个国度和这个圣约， 这个国度其实是一个有约有法，当然更是有上帝的国度。这个圣约本身就是上帝设立的国度的什么宪章。所以当我们得救进入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是圣灵就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当我们如期宣誓要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你说我今天宣誓成为美国的公民，我一定要遵守中华民国的法律。那你这不是胡扯吗？你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别人的时间，撒腰大拉走，别在这儿了。这是你这是疯了 ，crazy， 看，这是，所以这不一致的，所以你要，所以圣经上你摩西和亚伦劝你现在，今日你进入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了，所以你要遵守效忠谁啊？上帝，忠诚于上帝，然后要遵守神的什么诫命什么律例，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逻辑概念。说不是因为我们守法才能够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还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国度的什么子民了，所以我们要什么守神国度的什么律法。这些方面我们快快讲，就是在国度和圣约方面啊，现在很少人有讲的那么细，但是我给大家快快讲。你比如说国度，我们有国王是吧？上帝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第二个方面要有国民，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子民，这个子民就是什么国民。国民更好的现代翻译，我们是上帝国度的公民。因为中国人没有这个公民的意识中国人的意识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什么不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概念。普天之下都是谁的？不是皇帝的，是谁的？是上帝的我们都是上帝国度的什么公民，而且上帝把治理权力的权柄赐给了什么每个人。我们受到在上帝面前人人什么平等，在上帝的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平等，而且上帝赐给了我们自由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而这个权利也包括发动革命的权利，有没有？你要在美国，你要知道独立宣言，就是说上帝赐给我们这些权利，生命自由与幸福，但是当国家来侵犯践踏这些权利的时候，人民有权利改变这个政府，或者人民有权利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这个什么政府，这是独立宣言，美国这个宪法性文件的基本的什么宣言告白的这个方面当然也是是在圣经上有一定根基的。国民然后第三个方面是国有什么国法，家有家规，国有什么国法，上帝国度的律法然后我们讲到鲁国用一个词，它叫国格。国格，人有人格，国有什么国格，就是说你要欺负一个人的人格，你说他这个事错了没事，你说他这句话讲的不合适那也没事，你说你这个傻瓜，你这是侵犯了他的什么，你这是侵犯了他的，我们大妈就很有智慧，你这是不是说的他的话，也不是说的他的事，你这是侮辱了他的什么人格，这个问题就是大发了所以这些方面大家明白，国家也有国格，上帝的国度亵渎上帝的，深渊有我，报应有我，落在上帝手中是什么可怕的这就是上法。然后最后这个上帝的国度有没有未来会不会不断得胜，这个权力会被魔鬼得着呢被这个不信主的穆斯林得着，被革命派得着，被共产主义者得着，还是上帝的选民能够得着这个国度那圣经讲地上一切的地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什么永远，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什么远远。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清教徒时期他们非常注重神的什么国度的尊严耶稣 Majesty of the Lordship of Christ， 非常注重耶稣基督的主权的那种 Majesty， 那种威严尊严然后讲到国度的什么发展，然后和圣约结合起来然后我们可能当讲到国度之王，我们就知道上帝是什么立约者，我们选民是什么我叫受约者然后这个国法其实就是圣约的什么标准然后国格就是圣约，它是 上帝是有赏什么有罚。旧约时代是如此，新约时代也是什么如此，上帝赏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但是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的也是什么可怕啊，这个方面啊。然后我们看到约还有延续，这个约的延续包括我们参加圣餐的时候，那耶稣基督继续通过他的宝血，通过他的圣言，通过圣灵本身与我们 renew the covenant 新约啊。不信主的人他们加入教会受洗了啊，也就成为啊这个约也在他身上什么延续。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也受洗，教育他，带领他，使他最后啊也能够自觉的主动的啊心中也经历啊上帝的救赎之恩，也成为约的什么延续。所以这个约既通过圣灵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得到更新和延续，同时这个约也通过不信主的人开始信主，也包括我们的子孙什么后代代代什么相续啊。这就是圣家讲的啊，我与你的后裔，甚至于你的后裔的后裔的后裔什么立约。所以这样呢，我们非常重要的是大家思考，以后我会有一些更详细的啊教导和分享，就把这个国度的框架，哎，国王、国民、国法、国格、国义，和这个圣约的框架，哎，立约者，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人当以顺服法度为什么为标准，啊，然后有赏什么有罚，哎，我们渴慕的是上帝的赏赐。其实上帝给我们的不是工价，我们也是不配得的，但是上帝愿意赏赐我们，那是上帝啊的心意。然后也要讲约的什么延续，包括我们自己的成长，包括我们传福音，包括我们的子孙什么后代，这都是约的什么延续。所以把这五大块连接起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圣经这个创造救赎还有启示的这个进程来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中啊，如果你仅仅讲福音，但是在这个次序中，其实上帝之下是国度，因为国度本身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嘛，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什么脚凳啊，国度就是指上帝的统治，上帝的主权。而这个圣约，因为有这个国度，所以这个圣约呢是国度的什么章程。如果你没有这个国度本身，你立什么约都是空的啊。所以这个圣约呢是把上帝对这个国度的心意以及治理向我们显明出来。然后这个圣约中如果没有约，那这个律法就是抽象的什么规条啊，你立一条他立你一条，总不成体系。就是严格用现代化一下，没有一个法律体系，这个制度不是一条法律，制度是什么整个的一个 system， system 有的时候我们翻成系统，有的时候我们翻成体系，有的时候就翻成制度 system。 所以我们学习神的真理，学习神的律法，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孤立的这一条那一条，而是一个什么体系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制度的，这 ordinance of God 上帝的制度的。然后人犯罪以后，福音不是废除律法，所以罗马书讲我们因信废掉的律法吗？断乎什么不是，我们因信 establish the law，我们因信反倒确立坚固律法本身的精义和它的什么效用。所以福音本身是补充律法的，福音本身是成全律法的。如果没有违法违背神的律法，会不会有福音啊？不会的。而且将来上帝审判这个世界，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犯罪，那个时候还需要不需要福音啊？也不需要福音了。但是仍然有上帝的什么律法，我们仍然需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侍奉谁啊？来上帝。因为律法 reveal the will and the character of God， 因为律法向我们显明的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什么性情啊。当然律法中的一些部分，比如说献祭的礼仪的，在新约中啊也已经不能够直接应用了。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地方用一个比较突兀的话啊，但是你也能够记住，就是国度是上帝之下的，上帝的国度，然后圣约是国度什么之下的，然后律法是在圣约什么之下的。严格讲，律法和福音的平衡不是一分为二的，不是一刀两分的，而是律法是福音的根基，也包括是福音的标准。但是福音是律法的成全啊，是福音的，是律法的补充。所以耶稣基督通过福音使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什么国度，使我们重新接受上帝的什么 圣约，使我们重新顺服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律法带领我们在基督里回到福音，福音又带领我们最终要回到什么律法。这就是海德堡教的问答最奇妙的架构。所以说我们看到，你看到第一问、第三问，然后我们看到十九问，十九问，啊，你说，你说。
你刚才说到了新天新地以后没有福音了，还有律法。
新天新地有两重理解啊。第一重理解呢是那个 already， 就说在基督里啊，神的对于整个世界的新的秩序已经什么开始了，啊 ，not yet 是指尚未什么完全。但是当这个新天新地完全的时候，也说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什么而降，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再没有眼泪，再没有什么死亡，那个罪人也去他当去的什么地方了。但是那个时候仍然有律法的经义啊，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用耶稣的话说了，哪怕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什么废去啊。这个方面虽然有些方面难解的地方啊，但是基本的非常还是明确的，好吧？好，这样你就翻到这个十九问啊。我们最早的资料《海德堡教的问答》，我们一定要随时带过来啊。你没有带过来的，一定今天不及格啊。十九问随时带着，随时背诵，没事了就读。在十九问说，你从哪里知道这事呢？就是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然后回答说，从神圣的什么福音。十九问就开始讲福音，讲福音的时候就开始讲使徒信经。那现在人讲福音，你信耶稣就好了，也不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也不知道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稀里什么糊涂的啊。所以圣经上不是让我们一般的信耶稣，也不是一般的信基督，我信我主耶稣什么基督啊，这是比较整全的啊。但是不光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你还必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所以我们说信仰的对象本身就有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世界从创造、救赎到成全，这是一个整全的过程性的。十九问，所以你再翻到九十一问，在九十一问问什么是善事呢？我们一起快快读，唯独那些出于真信心，并且是照着上帝的律法，目的是为了荣上帝的荣耀，并非基于我们自己的幻想或人的规条而行的事，才是善事。啊，现在很多人所讲的善事，都是基于自己的什么幻想？我认为这样，我认为那样，你有这梦，他有那梦，都是梦派，都是这个 dream team。好，然后我们看是人的规条，但是这个地方是讲，并且是照着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你看到第三问讲到，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从上帝的什么律法。然后从十九问开始讲神圣的什么福音，到了九十一问，什么是善行？必须是按照上帝的什么律法。而这就是海德堡教的问答，也包括是罗马书向我们启示的，也包括整个圣经，先是律法书，然后什么福音，最后是什么律法啊，律法福音律法啊。这个地方请大家你多方体会啊，这个是最深刻的东西，往往最单纯最简单，但是最单纯最简单的东西里边有很深的什么底蕴。所以如果你只讲律法，这就导致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啊，你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啊？就是这一套啊，律法主义、形式主义啊、道德主义啊、假冒什么为善啊，这是只讲律法啊。但是你只讲福音啊，只讲福音之后不讲律法就无法什么无天啊。然后你有的讲的比较细的，讲完了律法再讲福音，他就不讲律法了啊，福音就把律法什么废了。但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告诉我们，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的天国是什么？是大的。而且我们必须把登山宝训和大使命联系起来。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行。 Whatever I commanded teach them to observe。 这地方出现了三个动词，吩咐、教训、遵行。吩咐、教训、遵行到底宾语是什么呢？都是指诫命。 你必须从这个登山宝训，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别人什么遵行。所以我们教训以及遵行都是指上帝的什么诫命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明白，大家反复思考。所以真正比较平衡的啊，或者是我们改革宗神学那和别人讲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到底是有什么不同的，你一定要明白。那我们讲的是律法，然后讲福音，然后还要讲什么律法啊。一开始讲律法的时候是启蒙，因为律法是训蒙的什么师傅，哎，是我们知罪。然后在福音里我们是因信什么，哎，诚义，因信诚义以后还要因信什么行义。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什么天国。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的。所以这个平衡呢，不是一个二分式的平衡，不是一个对立式的结合，而是本身是一个什么圆的一个圆的。好，然后我们再翻到今天我们的资料。所以讲了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从上帝的律法。然后底下的逻辑就非常清楚了，那上帝的律法哎，到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啊？哎，其实一个最简单的概括就是耶稣基督所教训的爱主什么爱人。然后底下有自然就问的问题，哦，上帝让我们最大的诫命是爱主，其次也是什么相仿，就是爱灵如己。那有没有人能够全做到呢？底下就问题说你能全守这些诫命吗？所以说当我们你记忆教理问答的时候，不要这个机械的背诵，你习惯他的思路。你比如说我从何处知道我的愁苦，从上帝的什么律法。那上帝的律法对我有什么要求啊？哦，爱主爱人，而且还是要完全的。那就是那就接下来的疑问就是第五问，那有没有人全受神的诫命啊？那回答是不能，因为我们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什么灵舍的。那这地方问题又出来了，那上帝一造我，我的本性就是如此吗？啊，所以你看第六问就问，上帝造人原本就是如此邪恶悖逆吗？然后说绝不，哎，上帝造人，人之初性本什么善。那确确实实从圣经的启示来讲，人之初是什么性本善，而且人之初不是性本恶，是性本善。是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个上帝的形象，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讲这个概念。上帝的形象就是狭义而言，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般都知道那个 original sin 就是原罪，但是我们很少人知道那个 original righteousness 就是上帝造我们本身具有那个原意，就是原初我们就有的那种地位啊，那种地位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讲，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这是指狭义的上帝的形象。那我们人堕落以后还是不是人啊？堕落以后还是什么人啊？但是这个人仍然有上帝的什么形象，但是这个狭义的那个方面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什么丧失了。但是我们仍然有上帝的形象是指什么意思呢？我们仍然是 personal， 我们仍然是位格的，我们仍然是 rational， 我们仍然是什么有理性的，我们仍然是 moral， 我们仍然是有道德意识的，或者比较简单的讲，我们仍然有理性有认知的能力。那不信主的人也有认知的能力，我们仍然有情感，那不信主的人也很注重情感啊。对啊，所以我们看到就像昨晚上严家琪先生讲，他说我希望中国大陆未来一片光明，他说这是我情感上的选择，不是我理性的判断。他说巴不得中国好，巴不得中国大陆能够和平什么过渡，但是从理性上判断来讲，难知什么又难。所以有的时候情感上和理性上有的时候有没有距离啊？也有距离啊，也有距离。而是最崇高的宗教的崇高性体现在人的感情上，就是你那个真理再纯正，你不过是一本书一本圣经一个电脑一个机械人但是上帝造的人是有感情的。所以耶稣说要爱主什么爱人宗教的崇高性高尚性超验性根本性是落实在人的什么情感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当然这个情感情感也要以真理为什么根基。所以圣经讲爱的时候又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但是喜欢还是感情啊。哎，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真理是一个客观的根基 但是这个还要喜欢什么真理，还要有感情，还要有投入。所以人和人之间啊，关键的时候还真不能讲理，因为我们对道理的明白有限，我们对道理的解释什么不同。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彼此相爱，那我们愿意学习，我们愿意进行交流，我们愿意每个人都在上帝面前醒察什么悔改。就像夫妻之间有很多时候并不是理解，但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什么爱之气。这个喜欢，这个有钱难买乐意，其实是很重要的，请大家思考。好，所以然后讲到人的原意，就是狭义的上帝的形象是指啊，上帝当初造人以为上帝的形象是指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随着人的堕落，这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什么丧失了，但是人仍然是人，人仍然有理性，人仍然有情感，人仍然有什么意志。所以我们理性上就可以认知，情感上就有爱憎，意志上就是自由，可以抉择。你要为你的自由承担什么责任，我的自由很有限，你就为你有限的自由承担有限的责任就可以了。上帝没有让你为全世界负责任的。所以说他说我太有限了，太有限不要紧，但是要忠于你的有限性，能够忠于我们的有限性，承认我们的有限性，这个人就不简单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七问，这种败坏的人性啊，是从何而来的呢？从亚当夏娃的堕落什么悖逆，然后使我们的本性变得极其什么而败坏，一直我们都是在罪里承运啊出生的啊。这地方当我们讲到啊原罪的时候啊，请大家你记几个方面就好。原罪包括啊几个方面，第一，我们犯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啊罪债啊，中国人常常讲罪债累累，这不是不报时候是吧？哎，不到还不到那个时候呢啊。然后第二个概念讲的是罪污，所以我们始终犯罪的时候不光是欠了债，而且人性也受到了什么污染，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上帝在基督里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什么罪，上帝看我们为完全人，上帝为我们是义人，但是我们的性情中我们仍然有罪的什么污染。所以罪债的问题由因信诚义地位改变了来解决。那罪污的问题有什么来解决呢？要分别什么为圣，分别为圣就是对付我们自己残余的败坏犯罪的什么性情啊，这个方面啊，要致死老我活出啊新我的啊。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到原罪的时候，你最起码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罪债，第二个是什么罪污。然后讲是否我们都是极其败坏完全无法行任何善事并倾向于各样罪恶呢？是的，除非我们有上帝的灵什么重生啊。这个地方大概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指这儿讲的是我们无法行任何善事，是指在人面前人比人的，还是指人与上帝相比呢？是指人与上帝相比。人与人之间有没有相对的善啊？有，人与人之间仍然有相对的什么善啊？那种修桥补路了，爱劳怜贫了啊，该纳税就纳税了啊，该顺服就顺服了，该抗争就要抗争了啊，这些方面都显出一个人的公民的修养和你的宗教感情不一定直接相关啊。但是这个人这个极其败坏全然败坏，是指我们在上帝面前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指我们在神的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这不是人比人，而是人与上帝，人与上帝的律法什么相比啊，这个角度我们要定准。所以我们既不要排除不信主的人身上有所谓的 civil goodness， civil goodness 指的社会美德或者是功德啊，但是又要知道这个社会美德社会功德又和上帝的律法相比有它的什么相对性啊。然后第九问，我上帝律法中要求人行他不能行的，岂非冤屈人吗？这不是的，因为这段讲的以魔鬼的试探，所以魔鬼是试探人的，人的人和人之间需要试验 但是不要什么试探。试验呢是指本着好心一定程度上考察，试探呢就是指你的想法就想让他什么跌倒，这个动机什么哎不正。另外你对他的试探也超出了他所能什么承受的，你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他跌倒，而且你眼睁睁的给他创造条件让他跌倒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把人自甘悖逆使自己及其后裔的这种能力都什么丧失了。然后讲的说上帝是否放任这种悖逆和背信使之不受刑罚呢？就像911以后啊，美国总统讲，我们不管是赞同不赞同，他就讲一句话 Justice should be done， 就说公义应当得到什么伸张啊。奥古斯丁说一句话，整个世界都毁灭了，公义也应当得到什么伸张。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持个人，为了保持家庭，为了保持国家，我们宁肯牺牲真理，宁肯牺牲什么公义，但是上帝并不如此的。所以你就看到上帝真的这样厉害吗？你就看到索多玛俄摩拉怎么样都灭了，就是谁啊，罗德一家几口得救了。到挪亚的时候的整个世界的罪人什么都灭了，就是挪亚一家什么八口人得救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落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下可怕不可怕，那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可怕敬畏的啊。现代教会现代基督教有的时候我们不回到圣经，不讲上帝的啊这个大而什么可畏的。然后我们第十一问，上帝不要是慈爱的吗？上帝固然是慈爱的，但他也是什么公义的。所以上帝是慈爱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下，哪怕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哪怕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罪人，但是也必须成全上帝的什么律法啊。所以说在耶稣基督身上啊，神的律法就倍准伟大啊。请大家翻到啊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42章啊第21节啊，请大家特别画一下这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我们现在一般都不强调了，但是是非常重要的，清教徒强调的。在以赛亚书第42章21节，好，我们细读。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真。所以说真正合乎神的心意要使律法为大什么为真，不能光讲慈爱，不能光讲赦罪，该死的还要什么死，杀人偿命，借债什么还钱。如果没有了基本的公义可言，那什么都免谈了，没有规矩，没有标准，没有是非，没有赏罚，那你还谈什么？都是包容吧，都是宽容吧，这也废除，那也废除，死刑也废除，什么都废除，那还谈什么？那没有任何道德什么底线了，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你看到圣经上先知所说的话，也说唯愿公平如大水什么滚滚，公义如江河什么滔滔，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所以这个公义的概念啊，上帝的慈爱是要成就他的公义，上帝的公义也彰显了上帝的什么慈爱。说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而圣经没有讲慈爱的，说慈爱从他眼前什么发出。所以公义和慈爱虽然都是上帝的性情，不能说这个高那个低，但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公义更是什么根基性的啊，慈爱也是根本性的。但是我们用圣经中神所启示的话来说，公义是上帝宝座的什么根基，慈爱从他眼前什么来发出啊。所以说我们因信诚义，我们也要因信什么行义，不管是我们的诚义还是行义，都是核心一个字，哪个字啊？义本身啊。这个方面大家啊思考。好，然后啊，海德堡教理问答，我们就啊，教理问答本身讲到这里啊。大家看圣经启示啊，我们就看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第3章20节讲，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什么称义。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然后我们再读这个罗马书第3章9节，我希望大家虽然这个引的比较长，我们只读一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什么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什么 之下，所以就如经上所讲，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什么也没有。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包括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越是蒙恩的，越是分别为圣的，我们不要有某种程度的宗教上的骄傲。啊，只要我们信主，我们就好像比人不信主的强。啊，我信主的时间长了，好像就比信主的时间短的什么强。哎，我做牧师了，好像就比一般的信徒什么强。这个不要讲这个。如果讲这个就是骄傲了，就不可能是知道，哎呀，原来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什么也没有。我们信主都是靠着上帝的什么恩典，这才是真正的在上帝面前那种谦卑，是发自内心的，主啊，各样美善的恩赐我一样都不配。啊，如果上帝你来纠察我的罪，那地狱、那大地也为深渊，我活活坠入什么阴间，那我也是配的。啊，但是恩典是不配的。啊，各种各样的苦难、苦愁苦，各种各样的刑罚都是我们配的。但是各种各样的恩典、各种各样的赦罪、各种各样的好处是我们什么不配的。你要觉得什么好处都你配得，那什么坏处都应当加在别人身上，那你这人就能不骄横吗？啊，能不充满苦毒吗？所以你得着了你就非常骄横啊，你得不着你就非常什么苦毒啊。但是我们信主的不管是得还是失，既不要骄横也不要什么苦毒，既不要骄傲也不要什么自卑，看自己合乎什么哎中道。祸处富足，上帝让你富足，那你不富足是罪。上帝赐给你得获财的能力，那你就要挣钱。那上帝让你出贫穷，那你非得这个想发财，那也是罪。说上帝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步，赐给我们什么恩赐，一千两就是一千两，两千两就是两千两，三千两就是三千两。啊，贫穷不是美德，富足也不是美德，但是祸处贫穷，祸处这个富足，我们都学会了敬虔加上知足，便是什么大力了。啊，所以关键是要敬虔。好，这个方面我就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学者的注释。啊，这个方面就是很多啊，我们就一起读一段，然后就结束这个啊分享。我们看看梅钦。啊，梅钦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啊创办性的教授啊，是我们改革宗神学里边的信仰的英雄。啊，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他、啊、如果没有上帝所启示的绝对的法律，就不会有罪感。如果没有罪感，就不会有对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许多人仅仅把耶稣视为基督生活的发起者，他们完全能够进入这种生活，不用费力。他们认为自己与基督的生活只有程度的不同。如果他们不重新认识上帝法律的威严，就绝不会真正认识基督之位格的威严，也绝不会明白基督的救赎之功。只有当他们认识到上帝的法律的威严之后，他们才会承认自己的罪和需要，才会弃绝他们对自身的信心，但这恰恰是真信心的基础。所以律法首先破除的是我们的自信，然后我们才会信上帝。现在教会里很多人的信心其实都是什么自信，自己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恩赐啊，对自己的事工，对自己的背景的信心，但是并不是对上帝本身的什么啊信心。然后我们底下再看，我们底下再一起读，还有一小段。唯独上帝的法律才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迅猛的时候，因为唯独上帝的法律使人知罪。当今最迫切需要的就是重新大力传讲上帝的法律。假如人晓得了法律的教训，就不难明白福音。情况总是这样，轻看上帝的法律所带来的是法律主义，而注重上帝的法律则使人寻求上帝的恩典，祈求上帝使人重新重视上帝的律法。所以说你越不讲律法了，反倒越律法主义，越是明白律法了，越是要寻求什么恩典啊。这个地方是一个 paradoxical 啊，是非常有啊吊诡性的。好，我就问大家几个问题，看大家是否知道何为上帝的形象。有谁能够回答？狭义的上帝的形象是指什么？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广义的上帝的形象是指什么？哎，人是有位格的属性啊 ，personal being， 人是一个位格性的存有，他有认知、理性什么 情感啊，这个继续堕落之人也有的。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什么关系呢？最简单的话就是，公义是上帝宝座的什么根基，慈爱从他眼前什么发出。那上帝的慈爱绝不废除上帝的什么公义啊，公义呢也绝不废除上帝的什么慈爱。公义和慈爱都是上帝的属性啊的某个角度啊，但是这某个角度都是我们看到上帝什么本身啊，所以上帝身上啊不是就像人手和脚不矛盾的啊，都是全体的啊某个部分。好，这样阅读资料我稍微给大家串一串啊，大家回去读一下上帝在他的诫命中对你有什么吩咐啊，已经涵盖在十诫什么之中啊，里边特别给大家讲到一些圣约啊，甚至讲到道德律啊、十诫啊、恩典之约，大家回去看一下啊。然后13页讲到马太福音第5章17到19节的注释啊，这是我给大家特别翻译过来的啊，请大家看啊。然后第18页加尔文论礼仪律的废止啊，这个也是比较精微的啊。我是很可惜的是，现代教会包括很多改革宗教会，我们学的不是那么细了啊。所以圣经讲的律法的一点什么一话啊 precise 啊非常重要。你别说，我就给大家，有的人说啊礼仪律都废除了，但是要加尔文讲的时候，他说那礼仪律呀、不能够直接使用的，但是它仍然是有效的。为什么呢？第一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去。第二，今天我们仍然是因着基督的宝血罪过得到什么赦免。那为什么因着基督的宝血罪过就得到赦免呢？这仍然是在礼仪律中规定的啊，若非流血罪就不得什么赦免。但是第三个不能直接使用是什么呢？因为没有圣殿了，也没有亚伦的后裔做什么祭祀了，所以不光是我们不能够直接用了，连犹太人也不能够直接在圣殿中献祭。那犹太人说，既然不能够用礼仪律了，那怎么办呢？是通过祷告和行善。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改革宗神学的人士是最有犹太人气质的？荷兰人、日内瓦的人、英国的人，包括美国人，看起来最傻，但是大事上、长远的事上最精明。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世上净耍小聪明啊，但是说不晓得这个富兰克林讲的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啊。犹太人做生意，美国人做生意，英国人、荷兰人，人家都很诚实很敞开的啊。但是你如果不讲信用那就完了啊。所以这些方面都是大智慧，不是小聪明的。那这些方面就看到那犹太人说那个礼仪律不能够直接应用了，怎么办呢？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行善啊。因为圣经说上帝是顺服胜于献祭，上帝喜爱的不是献祭，喜爱的是什么？怜悯。所以行善，特别是帮助别人、施舍给别人，这是善事。你为别人祷告，这也是善事。你不一定说有钱给别人帮别人事才叫行善，我可以祷告啊，我可以在祷告中纪念他。艺人的祈祷是大有什么力量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祷告，通过做具体的善功来代替礼仪律。犹太人也是这样讲啊，实际上犹太人做善事啊，出书，那这个事情、这个项目多少钱，然后就公开在这儿，然后有多少人奉献的，你就看到美国很多的项目、很多公园、很多博物馆、很多大学底下都刻着好几百的人头，那是做什么的？那是奉献啊。所以说，那我们要通过祷告、通过行善啊，确确实实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看到对于礼仪律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废了就废了，是哪个地方废了，是指不能够直接什么使用了。但是礼仪律的原则和精义有没有废啊？没有废。好，我们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实在是你显明的旨意，但其中也有难解的地方。主，求你赐给我们谦卑，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按照学习的功夫，让我们能够做师父，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能够心窍习练的通达。否则我们强解经文就自取沉沦，否则我们就会瞎子领着瞎子。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在真理上、在生命上、彼此相爱上不断的成长。 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